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8月8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非常的高兴嘉言可以在这继续的为大家来一起分享你们的生活。还有大家呢，如果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来祷告或是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是13229966322。今天晚上一直到晚上8点，嘉言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只要大家现在就拨打而打通电话呢，我们后台同工可以呢帮助大家立刻的来接听你们的电话。那么我们这个热线呢，除了是礼拜四晚上有直播的时候会开放，也会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也会开放的。而我们呢也会特别为大家安排一些特别的时段，比如呢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那个是直播的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都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特别呢是来解答大家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最近嘉言有看到有我们一些的听众呢，也特别是发了短信还有这个电邮来询问关于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好好的把这个时段写下来，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询问呢，请你们都把它好好的记住呢，就早一点呢，就是大概呢6点55分的时候你就要拨打了，那么就比较容易可以接到你们的电话。还有呢在这个月份开始哈，我们呢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呢，除了会有我黄嘉言在这接听电话以外呢，还会加入我们一位的嘉宾主持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的来跟大家互动。所以在这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你们就会听到了。我们真的是有很感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那么多丰富的栏目，还有呢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节目的一些好的老师有帮助我们来跟大家一同的分享，还有把他们专业的一些的建议呢来指导大家。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非常的难得，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来珍惜，也要好好的来收听。我们这个时段呢除了是来等着大家的电话以外，还会呢送上今天第一首的诗歌，这个呢也是最近一首新的诗歌来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
像耶稣一样彼岸，
你我不孤单，
伴着这个喜乐的声音，这一首歌曲呢叫做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这首歌是赞美之泉最新的专辑里面的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而且呢这个也是最近这几个月里面的新的创作来的。有时候我也真的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您是信了主很多年的话，也许呢你在教会当中你会遇上很多呢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或者是很多的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会觉得为什么一个讲爱的地方却是会感受到很多的受伤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了，其实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上帝呼召我们在一起，我们真的是需要呢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爱的心，是来彼此这样分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当中的歌词里面说到的一句，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的敞开，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事情来的。包括我们作为这个辅导老师，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来提醒自己，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做这个过度的批判和论断别人。真的我自己也在反思，因为我就是要在做节目的时候不断的聆听大家的问题，所以我自己也需要很多的主的恩典跟怜悯，真的希望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那么我就先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希望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电话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更多的敞开自己来聆听。好，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王弟兄。你好王弟兄。
哎，你好。
你好弟兄，我是黄佳妍老师。对，
我妻子也在生病
啊。你好王弟兄，我记得是我们有跟你这个通电话的是吧，这个礼拜。
对，
我先跟我们的听众们就交代一下，因为呢在这个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在热线电话就是接听的时候也跟王弟兄有交流，是关于您的儿子他跟同学相处的问题，你们都比较烦恼不知道要怎么解决。那我就邀请王弟兄可以邀请他的妻子一起的来跟我谈一谈，所以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就可以跟你们跟你跟妻子现在来谈一下了是吗？
好的。
好啊，那你的妻子是张姊妹吗？
对，你他普通话不标准，不知道你能听懂听不到。
哦，没关系，还是你可以来现在他在旁边在听是不是也在听？对，
我们两个人。
好，那你觉得姊妹愿意跟我简单讲一下现在他的面对儿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是的，黄老师你好，是的，我是好像那是星期几节你给我老公打的电话，那啥子我想跟你们去谈谈，就我的儿子，那啥他去年就开学就上个高二了。
是。听得懂，听得到，谢谢啊，听得到。张姊妹你好，是呀，很高兴跟你联系啊。对，你的儿子他这个暑假以后就高二了，对吗？
那咱看你一从小我们就我就一直他一直参加组织学聚会，也他也这个也都是一个祷告，就是。那啥子他就是是高中这去年上高一的时候，他就是他是考高中时候就梦子他这考没考好，考了300多分，这其实在那这好学校这好班孩他就分数就是进不过，他就是去个这来人也来学校，来学校就是那啥子来孩子这就那素质差那孩子多，我们这个儿子就他也是不知道是 就喜欢这跟那只这树子缠的那海嘛，我不经常玩儿，玩的玩的就你说不知道他是跟是人家学会了，不知道他就不我在这里不知道他是不是就他里头就不是现实更是就这个啊然后不好坏孩子，这反正再上是一段时间是他就去学习也不学习不学习了，只放这只放了这和住家这人家。人家就是搁玩手机看电脑，这坐下去一下也不行，那是哥们儿功课是差那实在是差的了，我也是我着急，我就着急，我也就是想让人家这好好的学习，人家就不好好的学习，我一说是学习，人家说是我就不想学习，
嗯，好啊，
我想让你们只抱抱我，
姊妹，我大概听一半啊，如果我有一些听不太清楚的话，可能要王弟兄帮助去补充，主要还是你刚刚跟我说的，就跟王弟兄之前跟我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是儿子他因为那个在学习上应该是遇上了一些就是他考试考得不太好是吧，还有就跟同学之间也有一些的相处上有一些问题。现在呢主要就是说您的儿子他不爱学习了，就在家里玩手机，就是比较逃避了。你就担心他升学之后就有这个不愿意继续学习，所以很担心，对吗？对对对。
他也不想在这个班了。
他也不想在这个班。之前也谈过，就老师劝他要去转到另外一个班，对吗？
对。
那我想问一下，王弟兄，你可以多补充哈。现在跟老师的这个商量里面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吗？这个礼拜有没有再跟老师就是去讨论升转到另外一个班去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再讨论呢？
我也
没有讨论，现在是放假了。
对对对，
因为他没开始。
对对对，
你放心吧。
对，
我说也没跟老师讨论，我一直就不想让他转班，
我妻子现在一直不想让他转班。
他在这个班还比较是这个好班的，他再转就转这里更差的班了，我不担心他更学会。
但
是人家呢就不想去在这个班了，好像有的同学把他排挤了，好像在这个班人家有什么反正骂他呀啥呀的。
他跟同学们就是我的儿子就是跟同学们就是他那个兴趣就是好子那啥子
他那个兴趣吧，我那天和黄老师也基本说了。他给人家同学们反正是就是不让人说他，反正
对呀、
反正就是这个。
他就
他和人家比，假如说开玩笑，说了吧，人家他就不喜欢开玩笑，他说人行，人说他就恼了，他就不，反正就吵起来了，就是吵起来，人家有的不是骂他哇，现在班里的女的男的都家里面啊都是老师也说了，都是一个孩子，也基本惯着也。反正就骂他，他一回来就生气了。
对，所以现在就因为放暑假，老师也当然现在也不太方便跟你再商量他转班的事情。当然我们上一次也说，这个你们也不想去转班，所以最重要还是要了解为什么。儿子他跟同学相处上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你们这几天有没有机会问一下您的儿子 这个跟同学吵起来的真正原因呢？这几天有没有机会问他呢？
跟同学们吵起来真正的原因，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孩子他我他性格虽然是失去了，但是他的是性格，人家是老师还说说是他还像个孩子，孩子不是不像个是青春期的，这还像个12、13岁的孩子。
嗯，
这句话听懂了吧？
啊，你可以补充一下吗？就是说听到
他，
嗯，
好像他17岁了吧？老师还说就像个13、14的小孩子，好像这个。
哦，
好像不像就是那种青春期那么成熟呀什么的。
对，
实际上也没有这个交流，人家前两天还高兴，有时一高兴吧就没事了，又一不高兴的话，就昨天还和他妈说，我要倒班了，要不给我倒班我就不念了。
嗯，
他妈妈就和他理论嘛，说你倒这个班，这个班挺好的，你要倒别的班，
嗯，
为人家老师要你到别的班，你自身问题解决不了，你还不是过这段时间还是跟人家又合不来了吧？人家就生气了，
对对对，
生气了，人家就发脾气啊，
对对，
昨天打了一摔门，昨天摔了一块玻璃，今天又摔坏了一块玻璃，我们也
哇，摔破了一块玻璃呀。嗯，
啊，摔坏了，昨天一块，今天一片儿，把我中午也气的也手抖的，哎呀，
嗯，
我们也，反正人家摔完玻璃呢，大吼大吼大叫的，人家就反正发脾气，发了会儿脾气，人家又进去看玩电脑了，完然后人家就骂我们，你们是两个死了吧，这个啦那个啦呀，反正把我气的。
那么我听起来，其实你的孩子的情绪困扰也很大。
嗯，
除了是跟同学处得不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自己的孩子他现在的生活里面，是否也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比如你刚刚说他读书的成绩啊，或者是。一直以来，他在各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承受了一些的压力，比如是跟你们相处里面。
哦，就黄老师也说对了，你们咋跟我们相处的，也承受的压力。
嗯，对，你们是对他很多的期望吗？是不是也经常会要求他一些？需要他做得到的，目标或者是，
我说话就是让他有好好学习，是那啥，高中嘛，就开学的关键时候，考开学高二，考的关键时候就他好好学习，他就是
关键时候好好学，他就是不听。
对，
本来呢，在职呢，他也和。我昨天和他说，人家那个黄老师也邀请你，最好也给黄老师打电话，人家不想听。
啊，
他
对，
一个那个我家的孩子毛病多，他还不愿意是让人哦，我还不愿意接，我说他还不愿意接受。
嗯嗯，
我们两个就是拜托人家给你打的电话，
嗯，
怕就如果他在身边的话又抵挡了。偷偷的跑出来，
哦，
偷偷的跑出来，
是啊，是啊，其实啊，是啊，弟兄啊，其实他，你要叫他去主动打电话跟我们联系，这个是这个不容易，这个暂时我们就先不要强迫他要做这个事情，反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呢，你们要先让孩子的情绪可以疏导，似乎现在啊。他就好像在困在自己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困扰当中，他不顺心或者他是愤怒，他挫败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所以他就用暴力啊，就好像你刚刚说他摔东西，甚至是打破玻璃，跟你们吵架，这个呢，因为对我们现在跟他沟通呢，如果他不理性去沟通了，这个很难的， 所以反而我觉得啊，现在您第一步可以，我建议哈，建议你们先让他可以冷静，就是说当他要吵，当他要说什么的时候，你们就就要给他一个，就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可是呢，你也要提醒他，你可以跟我们说你的不满，或者一些你觉得不高兴的东西，或者是想法。可是，请你不要摔东西，请你不要伤害自己，因为这个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心。就是爸爸妈妈很心疼你，也伤害自己，对吗？就我觉得是要给他一个空间，先表达出来他的挫败。跟他现在面对情况，你们也不要急着要说你去否定他一些的因为你说他现在要转班，他很想要转到另外一个班，是不是？对吗？
嗯，
对。
嗯、
可是你们就先不要跟他就是说我不赞成，或者说你不要做这个，我想你怎么做，因为现在他会反弹。现在他很明显就是他需要你们聆听和同理他的这个感受，可是他不懂啊，因为他现在就只想要用这个情绪发泄，就是要表达他的不满愤怒，他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出不来，他就只懂得用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跟他硬碰啊，就是你们给他一个这样的时间，给他讲出来。而且你们如果想要帮助这个孩子呢，我上一次也有跟王弟兄说过，你们要改变跟你的儿子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方法和沟通的方法的。因为王弟兄，你跟我提过，以前你是用你很忙要工作，可能你没有什么时间跟你的孩子沟通，很多都是张姊妹来跟他沟通的。那么我可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改变一下，你要先听孩子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过去你们给他的这些压力现在就要爆发出来了。
嗯，
对对对。因为如果不理性沟通呢，我们是不能跟他说什么的。反而呢，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很担心他在家里就玩手机什么都不做。可是现在反正也是暑假。你就让你的孩子就是要让他，如果不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找一个机会，你们俩就好好的跟他说，现在爸爸妈妈不逼你，可是我希望你可以讲出来这几年或者是过去为什么你那么生气，为什么你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我很想了解你，我来听听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你跟我说说看。爸爸妈妈不会骂你，也不会打你，也不会要求你要跟着我们的想法去做，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你要听他。对对对对，要不然呢他不会学会怎么样去沟通。现在他的沟通方法就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这他不顺心，我就要去哭，我就要闹，让父母屈服。可是呢，你们俩要让你的孩子学会什么是理性对话，就是我们就要沟通了，我们就要好好讲出来，说出来，而不是用这个方法。你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很愿意听。可是请你不要发脾气摔东西，可以吗？
可以。
对对对，你这个是第一步，如果他不愿意，他还是要发脾气，你就让他发。可是呢，你就先不要这个时候跟他沟通了。可是发完以后，他发脾气的话，那个摔东西打破东西 你就要让他自己去清洁了，因为那个不是你们的错，打破了东西，你们就要让他自己去，好，那个破掉了，那么爸爸妈妈请你去帮忙清洁掉那个破掉的东西，因为那个是他做出来的，他要负责嘛，对吧？这很公平啊，这很公平，对不对？就跟他讲公平，就因为那个不是你们打破的，那个是他打破的。那他知道自己发脾气以后有一些后果，他要负责的话呢，那个小孩呢，他就会知道他有后果要负，他可能会想一想，哦，原来我发脾气这个没有好处啊。但是这个呢，就需要你们俩呢要同心，就不要帮他打扫了。
哎，人家出去了，我们都打扫了。
哎，对，我觉得说呢，为什么他学不会那个负责任，是因为父母啊，你们以前没有教导他这个，可能一直顺着他，或者是你怕他，怕了他，结果呢，他一做这些东西，你们就帮他收拾这个局面，他没有学到负责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开始啊，你要表达给他知道，成熟的沟通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就不是骂，也不是闹，也不是打，而是要坐下来，就是要冷静的去讲出自己的事情出来，而父母就要听，可是你们就不要骂，也不要批评，就是听，听完以后你要知道，哦，原来你是那么辛苦的，爸爸妈妈知道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一起面对现在你交朋友啊，这个学习上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想方法吧，让他知道你们是真的想要帮助他的。这个是不容易，可是如果你愿意踏出这一步的话，这个才可以继续下去。对对对，
嗯，
可以吗，弟兄？
可以。
对。好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后面还有这个听众，可是我觉得说今天晚上是一个好的再踏出一步的，就是张姊妹也在旁边听清楚了，你们要先祷告求主给你智慧啊，你们要改变跟孩子的沟通方法，也要让孩子就是知道跟你好好坐下来谈，你们愿意帮助他的。
嗯
嗯，然后我们再来下一步来想一想，怎么样帮助孩子去跟这个回到学校里面的时候，他遇上的这些问题，怎么样去慢慢解决，帮助他面对交朋友啊，或者他自己里面那个成熟度，怎么样去帮助他改变。因为很明显你的孩子里面的内心还没有成长过来，虽然他17岁，可是里面跟不上。
哦哦，
是的。
对呀、啊、可以吗？你们可以先做第一步，跟他好好坐下来谈。那如果还有遇上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非常愿意继续的跟进的，所以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下礼拜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你沟通。好吗，弟兄？好吗，姊妹？嗯，
好的，谢谢。
好啊，谢谢你们，我们会继续为你们祷告的啊，谢谢你们的电话。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空中辅导现在呢，继续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跟朱姊妹来连线。喂，你好，朱姊妹。
你好，黄佳妍老师吗？
哎，是的，我是黄佳妍，非常高兴跟你连线哈。今天是想要谈一下您家庭的问题吗？
对对对，之前不是一直就是跟你沟通过吗？
嗯，对对对。
然后你给我了很多建议，然后我就是按照你给我的建议，然后现在就是好多了。
嗯，感谢。
现在就是我丈夫对我的态度也是好多了，然后也不发脾气了，也不也能看出来他现在他已经心已经回来了，但是我就是我自己心里面那个卡过不去，然后就是、就是每一天就是内心里面就会容易很出现那种画面，然后就是心情非常好不好，然后就很容易，反正就是然后心里就感觉挺讨厌他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就感觉吧，就是反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要跟神的关系就是好像没有喜乐，就是内心里一点喜乐都没有，然后也经常祷告，一直在祷告，然后也反正就是得不到那种在主里的那种喜乐。
姊妹啊，谢谢你很坦诚的讲出你自己的这个现在的感受啊，因为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跟你一直谈对于丈夫出轨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啊，无论是哪一方出轨呢，另外一方呢他受伤那个是非常的正常，就是说一定是受了伤的，所以呢姊妹现在的情况就好像你的心被人用刀子划过，就是受了伤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有人伤害了你的心，所以呀、对，所以呢您现在对于这个丈夫和对他的那种愤怒的情绪，还有对于可能对上帝，你觉得跟他的关系有影响了？这个我想告诉姊妹的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来的。所以现在你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因为呢，我们说一个人要迈向一个医治的阶段的话，必须要就是面对自己受伤的那个真实的感受。所以姊妹呢，现在您因为遇上了这个出轨的问题啊，你的另一半其实您现在就正在一个受伤还有一个愤怒的阶段，那么你不需要急着要把从这个愤怒和受伤的情绪里面走出来，因为呢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告诉你姊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我是鼓励你呢，你要把这一种情绪坦白的跟上帝来说出来。有一
对，因为我就是祷告嘛，我现在就是祷告然后哭，但是因为哭的时间长了，因为三个月了嘛，然后哭的时间长了，哭的我现在我眼睛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我就不敢哭了，然后就开始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一般哭也是不会自己哭，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哭，平时的话就不会哭。但是因为经常哭，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祷告的时候，不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嘛，然后眼睛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就这两天就不敢哭了。
我想问一下，你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呀？
就是经常就是出那种芝麻糊，然后就是就白天的话，太阳大的话，根本都不敢睁开眼睛，然后就是眼睛一直都是红肿的状态，滴眼药都没有用。
那么其实姊妹啊，眼睛有可能是因为你也真的是因为那个眼泪的影响吧。如果你真的感到不舒服，我是建议你也要看一下这个医生，让他可以给你一些正确的这个药物帮助你。不过我想我说的是， 如果你是有情绪要出来，眼泪流出来，其实你也不用把它强压下去。虽然我知道现在你可能哭得太多，所以眼睛已经可能发炎了啊，很明显。
嗯，
可是呢，
对对对，
如果你里面真的是很想要哭出来的话，我是建议不要把它强压下去的。因为呢，很明显你里面就是很受伤嘛，所以你才在祷告里面你才会流眼泪的。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有很多的影响的，那个眼睛发炎也不一定是因为眼泪的关系，也许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可能是压力呀、情绪啊，很多的东西会影响你身体。可是我是建议姊妹，如果眼睛真的是发炎，你就去看医生。同时呢，当你在祷告里面你真的想哭，那你就跟神哭出来吧。可是呢，对，也不要说哭到一个点呢，就是歇斯底里，好像就没了自己的，也不用那么强烈。但是呢，你是可以把自己的情绪，你就让它出来，你就让它出来吧。不要强迫压下去，因为压下去也不是健康。那么，
对，
我就是建议姊妹呢，我们有一些帮助弟兄姊妹去方式，就如果您说祷告里面您觉得很痛苦，你就把它写下来，因为文字呢是其中一个途径，可以去帮助自己理清你里面的伤痛的。你以前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没有，
我是鼓励你学学看写下来，因为写下来是让自己看得到你里面的情绪是什么。对，比如你感觉我很痛，你就写我很痛，因为我的丈夫出轨伤害了我，主啊，我真的很难过。其实把它写下来呢，是要给你自己看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对，这个是一个医治自己的一个方法。当你写了差不多，可能有一些人他喜欢画画，那他就可以把它画下来，有一些人喜欢写，他要写下来。这个是记录来的。这个呢，你不要急着觉得我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很贴近的关系我才可以，其实不是，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你愿意跟神说出自己的愤怒还有你的不满，这个也是祷告，这个也是跟神就是一个接近他的一个途径。你不要强迫自己一定每一次都说主啊我爱你，虽然我的丈夫出卖我了，不用的，坦诚就好，你坦白就好。对啊，坦白。如果你对神我觉得很愤怒，因为我觉得受伤了，神我真的很生气，你就坦白说就好了。你看诗篇，看诗篇很多的这个诗人他写的那些都是在骂他的敌人，咒诅的。对啊，咒诅的东西。但是当他说出来以后，其实你看神也在掌权，对不对？
对，
所以不用强迫自己要做一个很完美的，这个不是人不完美，一定不完美。你试试看。
然后现在那我跟我丈夫的相处模式要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在一起，然后一天基本24小时在一起，就是除非他出去上个厕所什么才分开。然后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然后反正就是前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觉得特别离不开他，然后就特别害怕失去他。然后这段时间吧，我看他回来了，然后现在吧，好像一切恢复正常以后，我反正又开始就是感觉特别厌恶他，又想起他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然后就特别的讨厌他，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去不是，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
在这段时间呢，反而我是鼓励姊妹啊，你有没有曾经尝试独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你那么多年你都习惯跟他在一起了，其实你已经忘记了没有他在身边，或者孩子没有孩子在身边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是经常鼓励身边的姊妹，虽然有家庭，虽然姊妹都为了家庭付出了很多，可是呢，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时间的，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的。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机会，您去学自己跟你自己相处。以前呢，你是很依赖你的丈夫，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觉得我真的很生气，我看到他我就很生气，那么你就暂时不用强迫自己跟他在一起啊。
嗯，
你要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回想的，以前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有没有去自己逛街呀？
啊，我经常回想嘛，因为在嫁给他之前是完全是就是基督徒的圈子里边，
嗯，
然后因为他不信耶稣嘛，嫁给他以后就完全落到一个非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然后我也是经常在回想那时候，
嗯，
真的是很幸福，没有他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挺幸福的，然后后来嫁给他以后，除了我儿子出生以后我觉得才感觉到幸福以后之外，真的其实我跟他在一起也是挺煎熬的。
我的意思呢，当然你会回想当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的那一段甜蜜啦。那么我就鼓励你，如果你以前是真的跟上帝也是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那回想一下，您可以重建这个关系吗？就是说，你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个是只有你自己去的，而你可以呢，在这个时间有自己的空间独处，或者是做一些以前您喜欢做的，你的一些喜好，比如是有一些姊妹可能她还没结婚之前很喜欢跳舞啊，很喜欢去打扮自己，或者是去看电影啊，做一些手作呀。但是因为孩子，因为丈夫他没了自己，但是我是鼓励你现在就要找回你自己。
嗯，
对，因为你没有自己呢，你只想到他，你就会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身上，这个对你也不健康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好好的管理自己。当你疼爱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有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明白吗？对呀，
明白。
对呀，所以姊妹，我鼓励你呢，现在就是一个时间，空出一些时间给自己了，不要只看到丈夫了。对，
嗯，
好吗？嗯，
好
啊。那你就现在我给你的建议，你去试试看，你去帮助自己来改变。那我继续为你祷告，再有需要你再打电话来。好，谢谢朱姊妹的电话。我们现在继续的来听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哈。喂，你好，杨姊妹。
哎，你好。
嗯，你好，杨姊妹。对，我是黄家妍老师。
啊，黄家妍老师，你好。
哎，高兴了，跟你连线哈。嗯。
我想问一下啊。
嗯嗯嗯。
就是我晚上，我这个孩子啊，已经9岁了。
哦。
他现在就是晚上喜欢那种大喊大叫，看到什么东西就喜欢大喊大叫的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是不是看的那些比较兴奋的动画片是不是会影响他的情绪啊？
首先我想问一下姊妹，你的孩子是女生还是男生？
男孩。
男孩啊，那他是很活泼的男孩吗？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我可以呢，以我们的这个照顾孩子的经验吧。
嗯，
真的，如果孩子在日间他是太多一些过于刺激的活动，或者他看了一些非常刺激的影片， 对于他这个大脑的发展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的脑子就不能休息，所以为什么他会做梦啊？这个脑子太活跃了。
是这样子的啊。他就是本来按年龄来说，他现在已经9岁了，完全是可以上小学的啊。然后他现在就是只能在幼儿园里，他白天都在幼儿园，然后我不是现在有一个暑假班嘛，白天都在那边暑假班，也就是幼儿班了，那个暑假班，然后他白天很就是看那些兴奋的那些动画片，我之前也跟他们那边沟通过，我说你不要给他看那些兴奋的那些动画片啊，我们当时也给他调整过的，好不容易就是我们用那个神的话来调整他了，好不容易调整过来的，调整过来以后去了幼儿班，他又重新恢复起来，是这样子。
哎呀，姊妹想问多一点点哈，你刚刚说孩子9岁，那他应该是小学对呀，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幼儿园的幼儿班呢？是因为暑假没有人看他，所以你要把他托儿在那边吗？
不是，他有那个发育迟缓。
哦，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来的，是不是？我可以都了解一下他哪一方面的迟缓。
就是比如说你问他比如说你问他啊，你叫他，他有时候拿不拿他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叫他，因为我自己是个盲人啊，他经常带我出去外面买东西嘛，买东西的情况下我跟他说了啊，我说孩子你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是别人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别人的东西，他完全是理解不了。
所以那个是你有跟他做过一些检测吗？有没有带他去看？对，
检查过，就是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康复中心嘛？一开始他连话都说不了。到了康复中心，对，到了康复中心以后，回来也是这样，也是话说不了。后来我是在实在没办法了，我是在那个网上，我就是跟他们咨询了一下，然后他们。我们那个有一个医生，他也是信主的，那个主内的弟兄，他挺有爱心的啊、哦、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把这个孩子调整，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调整。他就是说那个时候还连话都不会说的，后面才慢慢的跟他互动起来才会说起来的。
感谢主。明白。那更了解了。对呀、
啊、
因为你的孩子呢，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需要的孩子，所以更加你刚刚问我他那个这个如果在晚上那个情绪比较波动，当然这个因为他日间的这个活动会影响到晚间，他是不是可以平静比较平静的那个安稳的去休息。所以我是建议呢，姊妹你要了解一下那个幼儿园是不是适合他去，他有一些的活动可能你要跟老师好好的去沟通，让他可不可以就不要看那些影片，让他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吗？比如是玩玩具，或者是有一些手工，是安静一点的活动，能不能安排给你的儿子去做？
我之前跟幼儿园老师也沟通过啊，我说你其他的孩子要看，那我们也不说什么，对吧？
我要吃薯条。
然后
我要吃，
你自己去吗？那他现在开始叫，然后就是、然后。我现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他就是说，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我跟老师也说过，我说你不要给他看这些，比较就兴奋的那些动画片，我也跟他讲过啊。然后他那个老师我就讲不通，因为他老师就说，其他的孩子 都看都没事，你家的孩子就不行。我说你要知道，我家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是不能比的。
嗯，对，
我跟他也沟通过很多次。
对呀、啊。
嗯，然后我这一次的话，就是说，因为暑假班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嗯嗯。
我们这边就是说16号，16号就结束了。
嗯。
16号结束的话，我自己也跟这边我们那个教堂这边的同工弟兄姊妹也沟通过，
嗯嗯，
然后就是说他们建议我让他去，就是学堂，学堂是也就是同工弟兄姊妹办的，然后是专门就是调整这些孩子那些波动情绪啊，
对，
还有那些什么就是帮助他读经，那可能会好一点。他跟我说，
嗯，
那我现在只能。我只能带他，那些就是带到那个就是学堂里面去，让他能够安静下来。我只能这样。
嗯，对呀、啊，的确是的，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一些影响的。既然是这样，也感恩了、啊。就是说，他16号以后他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对，姊妹，我们就祷告为孩子。你可以呢，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你多观察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有一些比较波动的情绪的时候，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去，比如你可以拥抱着他，抱着你的孩子，跟他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可能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有一些太兴奋了。不过，我们一起数数，就是说，就抱着他之后，你就跟他数一二三四五，慢慢数，数到10，让他冷静下来。因为呢，你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你的孩子感觉安全。因为你刚刚说他可能大喊大叫的，有可能是因为他里面害怕，有可能是他有一些对害怕。那么您就需要用一个，因为这一类的孩子呢，他很需要身体接触，他感觉到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他才可以慢慢安静自己的。所以呢，父母的这个身体接触，特别是妈妈。您的拥抱呢是很重要的。他知道妈妈在身边抱着他，而让他知道安全之余，你跟他一起数数，让他知道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他可以慢慢，好像我们成年人如果想要就是安静冷静自己的话，我们也要深呼吸嘛，我们学那个呼吸法，就是让自己可以慢慢冷静。所以呢，你抱着孩子数1到10，你其实是在教导你的孩子安静自己的方法是什么，跟让他的注意力可以转移，跟你一起数1、2、3、4，这样转移他。然后到10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啦，不要吵啦，安静咯，然后就跟他一起祷告，让他知道这个时候呢，耶稣来了，帮助你，不要害怕，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你试试看，下一次
对，
如果他又这样子的话，你就试试看，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嘛，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因为我都要等他睡了才能干一些事情啊。然后如果我没有睡觉，就是说他没睡觉之前，我是干不了事情的。他是属于那种好动，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好奇的那种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他有一点就是，睡觉睡一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还以前我跟。孩子以前是我一直的到现在是我一个人带的啊。最早的时候他孩子的爸爸一直跟我一起带，后来孩子的爸爸出意外了嘛，就去世了，然后就后面就是我一个人带他，还有我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一个人带他，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
就是经常会喊他爸爸，喊他爸爸我经常会喊他爸爸。然后他现在已经大了，就是理解能力有一点点知道了。他每次回来会问我一些问题啊。
对，
他说：“妈妈，妈妈， 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啊？
哦、
然后我也不好，有的有一些东西，
对，
跟他讲什么叫去世，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只能跟他说、
嗯、
我说你爸爸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啊、嗯、去天堂了。
对呀、
啊。我说你要听话，你只能你乖乖的听话。
对呀、
啊。你爸爸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些啊。
嗯。
啊，他说那我就晚上安静的睡觉，那是不是可以见到爸爸呢？
嗯。
他就这样子啊。
是。
啊，他现在。
姊妹啊、
就是、
不好意思啊、因为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现在就需要结束，可是我稍后就在这个电话里跟你继续后台沟通、好吗？谢谢姊妹今天的来电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